好，那请坐。我们早上有特别说到，我们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嘛，特别是人类了。我一般说到，我们小时候就听过“人定胜天”是吧？啊，现在一般人讲说你那个人太自大了哈。但是我们讲人何止是胜天，我们还有什么样？
战胜自己。
啊？
战胜自己。
什么自己？
战胜自己。
啊，战胜自己，胜天。我们不能战胜自己，我们还要怎么样？胜天，我们当然是，我们要出三界是吗？战胜自己最基本就是出三界喽。战胜就是战胜我们的什么？啊，贪嗔痴烦恼嘛哈。啊，断烦恼就是出三界。哎，如果说大圣来讲哦，还成佛了。这样可以讲，但人定胜天不是像一般说，哎，我在大海，面对海浪或者面对自然界，我破坏自然界那些不是啦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嗯，
师父
是
人定胜天也对呀、啊，人有了定，他还可以有神通，然后可以。
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。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说破坏环境等等，不是说的人就是自大吗？嗯、是吗？嗯。如果以佛法来讲，胜天有什么了不起？没什么了不起。刚才说到那个五神通等等是吗？是喽。嗯，如果以佛法来讲，那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所以说一本书很难懂，我们一般说那叫什么书啊？
天
书啊，天书还不是那么难懂呢、啊。什么书最难懂？
佛书
、嗯、是吧？所以不容易咯。一般如果听到好的音乐叫什么？词曲只因什么？
天上
缘、哦、佛法的轮音呢，只有哪里有啊？啊，人间有，这我们都要好好去思维哦。嗯，所以我们学佛，我们要感觉到，如果说我们能够随时感觉到，我们就是在三宝当中学了哈，在三宝当中生活啊哈，在三宝当中做好事啊，那不一样哦。在三宝当中，就好像哈，我们就好像哎，我们如果在以世间来讲哦，我的那个小孩子啊，都说你不要欺负我，我家里还有谁还有谁的吗？父母亲呢、啊？父母亲等等。我们学习三宝，皈依三宝，我们至少在我们觉得越厉害了哈，在三宝当中，我们觉得越进步的时候，一个检测方式哦，一个检测方式，你有没有越感觉到我们在三宝当中啊？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是在三宝当中进步啊？那才是哦，那才是真正的。我们说要先成就信是吗？那种信心呢、啊？信心。嗯，那就这些喽，就这些。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检择标准呢、啊。就学了佛之后，觉得我在佛法当中哇，受益良多。啊，第一个。觉者，就是选择我是不是在三宝当中？我没有越亲切体会到，我就是在三宝当中，啊，我就是在三宝当中前进啊。这对于三宝的相信呐、啊，那非常重要哦。我说我们人的一生呐、啊，总之我有波折是吗？波折。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三宝当中学习啊，我们一倒就全倒了。我们这个人呐、啊。碰到逆境倒就倒下来了。假如说我们在三宝当中，哎，三宝还在啊，三宝会不会倒？不会倒嘞，就是我们信心咯、哦。一直三宝，三宝不会倒，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会倒嘛？是吗？假设我们内在啊，哎，三宝没倒啊，我前倒也没有前倒，所以我鼻青脸肿是吗？有没有前倒？没有前倒。假设不在三宝当中，我一倒，稍微一跌倒，一滑倒，就全倒了，就全倒。嗯、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方面，我们都随时去觉知了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在三宝当中依着三宝，就是依着正见啊，文慧就主要就是长养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说学习啊，学习定慧啊， 定慧本身，我们说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哪里学啊？文会哦。我们在学校学的是什么？就是学别学一切的、哦、啊，你自己已经在实习的那一部分啊，那已经在说用你本来有的那个智慧在学了修。比如说我现在在做事是吗？是因为我以前的咯，以前那个知识所学到的知识在应用哦。应用本身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咯，学了一些技术之后，学了一些理论之后，我们所行的了哈，是依着那个知见嘛，各位一样嘛哈，在读书过程当中学的那些啊，以后我们在社会上或者是我们的应用是应用什么？我们闻思而来的那些、啊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应用，但是就是应用的深广度就来自于什么？以前所学习的。我们现在用了紫光双运了哈，紫光双运来的会就来自于闻思会哦。虽然闻思会不深广，我们证道的就是不深广啊。纵然证到了实相、哦、解脱了阿罗汉跟佛的智慧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嘛，是真的不一样嘛，是吗？虽然同样都是证到实相啊，一定要证到实相才能够解脱，但是还是有不同，是吗？所以真正的智慧法门无量誓愿学是在什么？闻思。闻思之后，你闻思得越广大，你所证到的同样虽然是空寂现，是吗？但是就有差别咯，就差别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、哦、所以同样都同样一样咯，声闻还是有，如果说声闻还是有那个智慧第一的嘛，是吗？还是有智慧第一的，还是有周立盘陀伽嘛，同样都一样要证到什么实相，都一样要证到那个实相了才能够解脱，但是智慧还是有差别啦，这还是有差别。所以虽然是同样证到实相，但是它智慧有差别，所以那个智慧的差别来自哪里？最刚开始就是闻思咯，闻思的越广，它的修慧，修慧就来自于闻思慧，闻思慧越广，而且如果是跟行相应的，一切善行相应的，如果善行越广，善的行利他行越广，他的智慧就越高了，不是只有在空有无碍，空有无碍那个智慧就越高，不是哦，还要依着那样的智慧解嘛，依着那解去引导行，引导行是进取诸嗔观察无我我所呢，还是先广观一切法？广观一切法不是只有广观一切法哦，而要在无量劫大悲心行当中空有，大悲心行是有还是空？是有嘛，是行嘛。事情，但是它在哪里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就是无蕴等等一切法咯，在一切法当中来去观察它，色跟空就是生死跟涅槃，是吗？缘起有跟缘起性缘起相缘起性空有之间的无碍，无碍无碍当中去大悲心行咯，广行一切行，广行一切行就包括现在的一切世间行咯，科学哲学啊等等的一切行善法啦学术等等的都在那边行了，所以不单单只是在观圣观啊圣观，而且要依着圣观去广大行，这样的智慧才有可能是什么？哇，大智慧了，大智慧。我这只有生只有空有无碍一直在这样观，但是急求解脱是吗？他所得到的那纵然是证到实相还是怎样，还是不大咯，那智慧还是不成广了，所以解行要合一了，解行要合一才有可能的、嗯。所以然后、才说早上开场白就说到了哈、我们闻到佛法，闻到佛法一定要起欢喜心哦，因为这佛说的咯，不单是千万各位不要误会哈、不要误会说一听到我说缘起法，大家要起欢喜心哦，不是哦。这又不是我的是吗？我在说的时候，我自己要起欢喜心哦，大家都要咯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早上跟各位讲说啊，我们要放空啊，要注意听啊，用听的能力啊，又不是只有讲各位哦，我自己要这样哦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哦，否则我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，我讲了一节课还是这样哦，还是这样哦，没有办法进步了。 所以都同样的咯。所以千万不要误会，只是在药酒过，也不是咯。我们都还是学子嘛，都还是有学，希望能够在这个共修过程当中呢，哇，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增上了哈。要增上之前，一定要增加明白了，对佛法的法义的明白度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要深广的知道。我们依着那个法义再来行就不一样，一样了嘛。世间，如果说幼稚园、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同样的，假设说面对一个对象了。这个前身都不同了，是吗？先从算术，然后再代数，然后等等的，从定量数学到变量数学，是吗？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个法咯。假如说自然界就是这样，自然界，有浅深不同的概念嘛，是吗？包括现在已经到量子了嘛，如果极微就到量子嘛，一大而无二就到宇宙论嘛，是吗？这些都有它浅深的不同，所以要观察法呢也一样，观察法也一样，所以我法还是我们说出的烦恼就用什么出的法就可以解决了，生气的烦恼就要什么生气的法才能够解决，所以希望我们在尤其我们都学佛蛮久了嘛。尤其啊，在现在啊，这个佛法的名相啊，哦，那不要说我们听多了，哇，那个世间也讲多了，那世间也都在说了，都在说了，那就要注意了。我们佛讲的那名相是共世间的名相，讲到那境界啊，一不小心也是。世间也都在说那些境界了，但是那到底是不是啊？到底是不是？我们到去接着喽。纵然他，觉得是自在无碍了，烦恼也不现前，而且真的是比以前开朗，比以前都改善很多很多。讲的名相也是这样，但是小心哦，小心。我们这一道去检择清楚来哦，检择清楚。就是他的真正的指向到哪里，真的他指到哪里去了。这样在讲无常无我，无常无我，但是他如果谈无常，如果谈无我，他谈出来的呢，虽然是好像不执着，但是是不是练着了？没有执着，好像很潇洒，但是他是不是在那当中执起了练着了？好像乐活是吗？乐活，快乐的活啊，快乐的自在活啊，是吧？他真的也是很自在咯，但是是在佛法看起来，他到底如何去形容无常咯？无常当中的怎么样去形容他？他也就有没有在那个地方一丝一丝丝的就在世间？这都是尤其在很紧张的社会来说，现在社会是非常紧张咯，是在那个地方，我们都要好好的去观察了。去观察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误会了。我刚才讲到空有无碍，那还是在怎么样？还是在有漏慧哦，那还不是究竟实相喽？一定要在空有无碍当中，空有无碍当中，那只观那还是有漏慧哦，只是顺向生意。但是如果以为那样就是的时候，它还是在世间喽，还没有到那超越。超越那一部分一定要在空有无碍当中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当中，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呢超越，就是诸法空相，诸法空相是超越即灭性那一部分才是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起最极尊重哦，最极恭敬，好好去思维它。我不是在否定前面那些作用啊，不是，我是说不要以为那个就是了。这样的地方还在超越，那才是。好，我们早上说到了哈，就是要有，因为差别幻象，包括我们佛法了哈，在印度1500-1600年，在演化过程当中，也有它非常丰富的内容了。所以那个差别相，我们不要否定它，但是它内在的能够。 贯通性的那一部分、哦、我们要去思维觉得到了哈、哦。导师在这一篇我引的这一部分、啊、就是用三法印来去做贯通了、啊。三法印，这是很早期的，导师在民国30年，就有说到了。我们看到第二页了哈，第二页，第二节了，第二小节就是正法的本质以及它的体系。正法的本质可以说就是缘起了，缘起。佛也是正缘起而成佛的嘛，它的体系呢就是三法印，所以我们说到一切都必要离开缘起法，三法印也叫缘起的三法印，缘起的三法印。所以一实相印呢也必要离开缘起法，那叫什么？缘起的什么？缘起法性，缘起法性，那就空寂性了。这样为什么必要离开缘起说三法印？我们说缘起最根本的就是什么？此有故必有，此无故彼无嘛，哈，就是此故彼，就是因为此故彼有没有此彼的此跟彼的，它有没有它个别的独立性？没有，因为此跟彼之间有关系，就是故，就是因果系咯，此故彼，所以此故彼它因缘和合，它就什么生了，因缘离散呢，它就灭了，就生灭相。所以诸行无常是来自于什么？一切法是无自性的，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它就灭了。也就是因为此故彼是吗？就是彼此都是相依相缘的，所以只能碰见出什么彼此之间相依相缘的无我相了，都不要离开缘起法了。因为此故彼，此有故彼有，所以就能够什么此无故彼无。因为彼就是果嘛，是吗？此就是因，是吗？我们现前的一切法叫做果法，是吗？因为是缘起法嘛，叫果法。哇，只要这个现前的一切法我知道是有因有缘的，现在我只要把那因缘一取消掉，这个果法就怎么样，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三法印都依着什么？依着此故彼来做说明了，依着缘起。所以佛法最可贵的就是依着缘起法了。为什么最可贵依着缘起法？因为我们凡夫只能够在缘起相上去观察，是吗？缘起性我们是观察不到的咯，而一直缘起相，所以就是从此故彼观察什么？观察三法印，观察一时相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内容了，我们来看第二节的引文一了哈。五之一就是这一节的有五个引文，是吗？这是第一个引文了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因为是千差万别了，一切法千差万别，虽然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出发而去理解说明，但是这个观点的事中正确与否却大可讨论了。牵一角，牵一角或摘网一目，纵然能够达到把握一网的前提，就是一件衣服我只要牵到一的一角，我就能得到一件衣服，是吗？我这些网啊，我在网有很多网结网目嘛，是吗？我做到一个网目，网目就网结嘛，它前个网也可以拿到。但是呢，哈，但是彼跟正领提纲，到底是不同了啊。就是我一件衣服，我拿一个角，跟我拿一件从衣领拿起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在差别万象，差别万象就好像一件衣服，是吗？或者是网，一个大网，能够提纲挈领的拿到那个，假设一件衣服拿到衣领，跟拿到一个角，那到底不同了，是吗？虽然能够得到前一了啊，这在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好像佛法好像是一件衣服，全体佛法啦，一件衣服，我们要。对于前提佛法的通盘了解，最正确的方向就拿到这个衣领了。衣领一拿起来，前提就看到了嘛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导师在这边说了哈，世尊在生死大海中，在最世中最正确的观点就是宇宙的中心。宇宙中心就是什么？有情，众生为本的生命基点。 竖起不共世间的法床，开显人生的真相，成为人生的指针。哎，这千万都没有离开有情是吗？包括十二缘起有没有离开有情呢、啊？哎，生命的缘起，十二缘起之都没有离开有情的、啊，所以。尤其我们说佛法就是要离苦得乐，当然是只有有情才有苦乐可言嘛，所以不要离开这个。这个我们在早上也做了一番说明了哈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如果说学佛学了越觉得好像法义越清楚，我们就去思维喽。我们佛法没有离开有情为中心的可贵线哦，包括我们早上也说了一些了哈，其他会离开的这些我们在。再好好地掌握它、嗯、尤其如果说离开了有情、啊、离开有情就可能偏离佛法了，偏离佛法，因为佛法最重要就是要让有情离苦得乐，在有情当中呢，我们千万就不要离开以人类为中心了，以人类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偏离了人间佛教了，人间佛教，所以这个差别万象当中呢，能够抓到它最根本的中心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包括我早上说到了三宝当中有人有法是吗？正道实相都说能守双明是吗？那能守双明没有否定它的幻象，那些最中正的最中正这一部分啊，它跟我们的观察。对整个世间整个全体在观察一切的世间当中差别万象当中，我们都可以细细去体会这些、啊、一定有它最根源的那一部分，那智慧的那一部分我们去体会它。所以千万呢、啊、佛法就是要说明什么人生的真相，人生不要离开人生说一切、啊、人生的真相。
人间佛教，那有什么？还有其他什么佛教吗？
啊，有的重视人间佛教，后期都天化了，神化了，越往后期越神化了，嗯、是吧？后期大圣就已经渐渐神化了，就天上成佛嘛，是吧？色就今天成佛，等到秘密大圣，那更是神化了，而且那神化不是色界，不是色界天哦，而且是异界天的第几化了，是吧？越往后期了，越往后期越是神化了，越离开人间、嗯。
所以现在很多流行的就是说佛土保佑这种啊，所以现在寺面很多都不是寺面，一般就是说请佛土保佑什么的，就算是
佛土保佑，其实这个都还是有咯，现在解脱道还是这样啊，还是会有请佛土。还是一样啊，持经护经啊等等的还是一样咯、啊、只是在说我们佛法是没有否定他力啊，只是对那佛格啊，就是离开人间咯、啊、天上咯、啊、在天上成是吗？包括秘密大圣佛教咯，他是在印度就这样咯、啊、秘密大圣佛教就越融摄了神教咯，像火供啦、啊、等等，那都是融摄神教，包括护法神哦，啊，包括看他的曼陀罗，都是异界天的愤怒像啊，还有祭坛像等等，那都是属于异界天的天龙八部的那一类的，啊，低级的，越往后期他越神化，越离开人间了、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，在这个。生命中心、啊、就是有情为中心的世间、啊、尤其是人类为本的这个世间，佛陀就说缘起了，就缘起，一切法都是缘起法，而这个缘起法呢，不要离开有情为中心。但缘起非常甚深，不容易见到。导师就举一个例子了，缘起，我们有没有离开缘起啊？是没有啦，我们自己本身都是缘起的嘛，所以没有离开，但是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明白。我们没有离开它，但是我们不够认识它。我举这个例子的哈，这个土，这圆形的，第一个看好像是一个圈是吧？一个圆圈。第一个看，但是如果 如果再仔细看，再仔细看，就变成两个，两个，一个是内圈是吧？两个圈的，一个是内圈，一个外圈。外圈我们看那个虚线的，就是那个三角形上面看起来，如果一个环是一个环的哈，初看是一个圈，细看呢就是内圈跟外圈的，就两个了。啊，然后再看是三个，一个就是圈内，一个是圈外，另外一个呢一个圈。我们刚开始看一个圈是吧？然后再仔细看两个圈，就是内圈外圈，然后再看呢 A 三，一个圈内了，一个圈外，然后另外一个圈了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，其实孤立着的一是神的化身，那孤立着一就好像我们一看到那个圈就是一个喽，就一个圈。这孤立的了哈，孤立的一个，其实上就是神的化身。那什么叫神的化身？就是神的变形了，因为神就是独一无二，是吗？自由自成的喽，一切从他生，他不从别人生，是吧？你懂了，自由自成的，那就自信了。可以讲，如果我们学佛久，就这个就是自信，独一自信，跟别人没关系的嘛。只要有一，这个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个一呀、啊，就讲一，那是一和相，因为那个还是什么因缘所成法。所以我们一般讲到了，我们说和合的是假是吗？名字是假，大家都知道。和合的就好像友情，它也是假的，因缘和合的。但是法呢，一一的法呢，还是因缘所成法咯，一切一切的法都因缘所成法。虽然说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心所是吗？一个一个的心呢，还有一个一个的设法是吗？但是它只要一幻现出来，它还是什么因缘所成法了，因缘所成法还是法假的。所以独立的孤立的一啊，那是从来不存在的，从来不存在。没有这样的东西了。没有这样的，它只是幻现出来的。它这个法存在，它是因缘所生法，一定跟别人的法有关系。只是在这样的因缘幻现出来的那个，好像说最就近的那个，那个还是因缘所生法。只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，它幻现出这样一个一个的单位了，它还是什么因缘所生法。所以独立的一是从来是不存在的了。啊，只要有一个独立的一，就有什么，就一定有对立的恶了，只要有这个一存在，就有对立的恶。只要一有恶啊，一定有恶，就有两边跟中间了。只要恶就有中间了，是吗？所以有一就有二，二就有三了。所以只要有一，就一定有二，就一定有多。所以只要有一就有二，就有一就有义了，义有一就有义了，是吗？所以这个一而二。二而三的这一部分呢，或者是看着数的发展，或者是看着横的组合。数的发展是主要是指什么？数的发展，横的组合。数的发展可以说发展的话就在时间的咯，横的组合呢就在空间。这就是，其实这个哈，因为会讲数的跟横的，因为其实我们说一切法，缘起法是吗？缘起法它就是现实的法是吗？你现实的法，我们一般讲就是存在咯，就是有咯。现在说，如果在哲学上来讲，就是有，就存在的嘛。存在的法是存在在哪里啊？就持有不比有的那个有了，有就是存在的。我们佛法讲是讲有嘛。如果现在如果名词叫存在的，这个存在，就现在的这个法。这有的法会存在在哪里？时间空间呢？时空。所以有些是看在时间数的发展，数的发展它就会转到去追那最刚开始的，刚开始它的源头了。如果是恒的组合，它就会去分析到最小了，分析到最小的单位了，不管是刹那时间。如果说心所就分析到刹那咯，心所就分析到刹那咯。 如果是物质啦哈，如果是物质就分析到什么极微了，极微空间到最小的单位，不论是看成树的发展或是恒的组合，这一切都是神的啦，不属于佛法。所以它只要是什么独立的一，跟别人没关系，他所说的一切呢，都是神的变形的，它跟佛法没有关系的。所以佛法会说什么破什么破一意一意常断，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说不常不断，是吧？在彼此之间呢，我们说什么不一也不异了，不一不异。但是我们有没有否定它幻现的一意相？一意相是没有否定的啦。但是一般凡夫都认为它实有的嘛，实有的一，实有的一啊，在佛法看起来那都细论下，没有这样的东西了。所以这样可以看出来了哈，就所以在时间的演变过程，它永远是动的了，没有什么一刹那它是没有前后相，它是不动的。只要是不动，它就失去时间相了。就失去时间相，所以没有说没有前后相的刹那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再怎么一分析下去，时间再怎么分析，再怎么分析，最短最短的时间，它还是这样，有前后相，还是有前后相。因为一切法都是什么因缘所成法道，因缘所成法就有它非常复杂的内容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佛法当然是否定一义了，否定一义的或恒或数的十四系论或六十二种邪见，这都一义为本的或恒或众是这样的哈。如果说一义为本，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就是前后的到底是一还是义了？在前后，我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到底是一还是义了？而如果说在恒的方面来看，就是我这个组成分子了，就是我这个有情啊，跟我这个无蕴当中是一还是一了？极蕴是我，离蕴是我，是吗？相在等等，那就在可以说是恒的啦，就是同时的这个我这个有情跟我无蕴之间的关系，都否定这些，否定这些。而述起佛法的正法，那就我说缘起了。缘起法当中也没有，刚才也说到了，大家也回答说，就是生灭相是没有否定的，一义相也没有否定，来去相也是没有否定。但是如果在实有的时候，那就细论相就不可能了。否定的一义是否定实有的一义相，如幻的一义相那是没有否定的了。就像诸法无我，诸法无我的那我啊，无要否定的我，那是什么的我？实在的我了。缘起假名我是不能否定的，缘起假名的我不能否定。所以我们佛法要离的是什么？有情的，有情的苦，让有情得到乐。所以我们观察一切法，千万不要离开有情观察了。我们说这个五蕴法，五蕴这个苦法，也不要离开这个有情来观察这个有情的无蕴，也不要离开我们自己的这个有情来观察我们有情的无蕴，不要离开它。世尊大悲善巧了，拿出彩化虚空的手段，彩化虚空，虚空能够彩化吗？虚空是没有办法化的了，那是大悲善巧了。拿出彩化虚空的手段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内心不为实相，不为实相就是什么？不为实相，现空了。不为实相，外顺世俗，就是就缘起相了。不离实相就是性空，没有离开性空说缘起了，没有离开性空说缘起，外顺世俗了，给我们指出一条活路来，一定要外顺世俗了。如果不依世俗利益说起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依教奉行的，所以外顺世俗，但是不会多在世俗。一般说到一切世间实相，一般说到世间相了， 都是依着什么？依着自信来说咯，实在的实在性说事相，但是世尊呢是不依实相，不依性空，而外顺世俗的。然后世俗是我们凡夫能够了解，然后从这里呢指出一条活路来。他也说依说义了，说横说竖，但是不同一般人的用心。一般人的用心就是说说依说义，就是实有的依咯，实有的义。但是佛法不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说缘起就是空相应的缘起。我们凡是认识的都是只要是认识的缘起吧，缘起吧，认识的话就是相对的恶咯。如果在这边来说的话，就是生死是一边是吗？我们要离生死，要得到涅槃，是一边。有为法就是我们生死这一边，无为法就是涅槃的那一边了。所以基本上，佛陀说三法印是吗？三法印我们来看，如果说讲诸行无常、涅槃极尽，就好像一个是讲有为，一个是讲无为，然后就是涅槃的此岸，涅槃的彼岸，是吗？就好像
假设这一条是生死河，生死河我们就在这一边嘛，涅槃彼岸就在那一边。那我们现在都在生死河，生死河假设好，我们佛陀跟我们讲，诸行无常，就是我们的生死世间是无常的。好，我们涅槃呢？涅槃的彼岸是无为法，是无为，是涅槃的彼岸。如果只讲诸行无常，涅槃极尽，这是相对的恶咯，相对的恶。那这个不是绝对的咯，因为刚才说到嘛，哈，拿出彩画虚空的善巧嘛，哈，虚空是不可说的，生死跟涅槃本身呐、啊，在空寂性当中可不可以安立呀、啊？在空寂性当中是不可安立的，在空寂性当中啊，圣义地超越了，超越了是不可安立的啦。但是不可安立哈、彩画虚空啊，所以彩画虚空它幻境出来都是什么如幻性的，如幻的啦，没有实在性的。就说出这两个相对的恶，生死跟涅槃，但是这是静止的观察，就是相对静止的观察。但是我们要从这里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当中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前进呢、那是动。那动呢，就透过什么？诸法无我印。诸法无我印，大家有看到这一张图吗？有看到了哈。为什么要透过诸法无我印呢？其实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啊，就在说无我啊，就没有实在性。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都在世间呢、最根本的无知就是没有我，我们认为什么有我嘛。所以我们要从这一岸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，一定要透过什么，让我们的在生死世间呢、永远在轮回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死根没有断，所以根本的生死根就是没有我的，我们都认为它是有我，所以要透过诸法无我印。所以这个就是佛法讲的三法印咯。这个三法印其实是缘起正法的，缘起正法，我们刚才说到缘起法的三的基本法则，就是三个的法则，三个的法相咯，可以说是缘起的三相，缘起的三相。在这三个法印当中，更主要的就是诸法无我印。我们早上说过嘛，诸法是有为法、无为法，都是什么无我的，就透过这个法印。我们为什么会起贪嗔痴等等的执着，主要根本的就在于没有我，我们认为有我嘛，一有我我们就主宰了嘛，主宰。
所以最根本的最主要的就是诸法无我厌，才能够从此岸到彼岸。撕掉诸法无我厌，诸法无我厌，无常不是非断，就是世间演变的俗见。如果是无常，不是透过诸法无我，无我印是什么？无我就是一切法都没有实在性，我就是自性嘛。如果没有透过诸法无我印，那个无常为什么是非断呢？为什么我们讲无常，佛法讲的无常就不会是断灭？为什么外道讲的无常就是断灭？主要就是外道讲的无常就有一个无常，生是生，灭是灭了，生跟灭之间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，因为灭就断掉了。佛法讲的为什么无常就能够相续呢？主要因为佛法讲的无常是如幻的咯。什么叫如幻？佛法讲无常是在讲它的常性不可得，常的实在性不可得，常的实在性不可得，所以它怎么样？因缘和合它就生，因缘离散了它就灭。所以是常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无常相。但是一般讲的无常就有一个无常了，生是生，灭是灭，生跟灭之间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如果没有透过诸法无我，没有透过一切法都是无我的，没有实在性的话，不是自有自成的，它无常不是非断的，就断灭了，断灭。否则就是世间演变的俗见，就是世间讲的那无常了。小孩子也有他的无常，对吗？小孩子啊，也有他的无常感，是吗？你问他无常，我们大长有没有无常？也有无常感哦。世间历练的，我们说世间达人是吗？世间历练非常丰富的人，很潇洒，很自在。有没有他的无常？也有他的无常，也有无常哦。但是这个还不是，这个还是世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如果我们学过久了，我们一定要这样观察哦。世间在历练，他的人生的历练非常丰富，然后他非常的自在潇洒。但是我们要看得出来哦，我们要看得出来，他跟佛法还是不同哦，他潇洒自在还是在人天哦。他怎么看得出来？有攻击性哦。他的不执着，我们还可以看得出来啊。没有跟如果跟没有跟佛法相应的攻击性相应呢、啊？那都不执着，还是在世间哦。一碰到问题，他就执着了。一碰到，不管他怎么样怎么说，不管他再怎么说，一碰到他就出问题。因为我们佛要出三界哦，要出的是出三界，他是一切法都不能执着，要让我们一切法都不能执着的那个，只有什么空寂性？只有佛法的空寂性才有可能让我们不执着。否则啊，我们的越潇洒的人，他一定有他认为这个好，其他都可以自在。世间就是这样哦，一定有他认为他在内心哈、哦，一定有他非常自在的那一部分，而表现出来一切都不自在，哎，一切都可以放下潇洒、哦，就是那个让他不能解脱，就是那个，不管他的是什么。就观察他、嗯、我们说同一大一啊，他还是执着在一哦。天人合一啊，再怎么高的境界是吗？定境相应的境界，再怎么样都不执取是吗？那还是什么？在佛法当中还是落在人天哦，落在人天。我们没有否定它相对的功能哦，没有否定哦，但是我们说那个还不是佛法的究竟意义哦。包括我们学佛，我们说连到修慧啊，闻思修慧啊，大圣的止观空有无外的观察，那都还是在有漏哦。但它是顺圣意的，世间的那个纯是有漏，佛法的闻思修它是顺圣意的，但是在顺圣意的过程当中，在空有无外的止观双运当中，它还是在顺圣意的修行过程当中，不是道家。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千万要思维清楚来了，在文会就要观察清楚，这样我们才 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究竟利益哦，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不会误以为什么就是。至于镜子的观察是恶，看那个我有那上标什么，看那上标山嘛。我们说到镜的就是二法印嘛，动的就有三法印是吧？因为说到镜子的观察是二，动的观察是三，还有没有非动非静的一句呢？啊，当然非说有，但是要换另外一副眼光。什么样另外一副眼光？就是如果某人呐、啊、落在海里，在生死线上挣扎，那就表示我们呐、啊，反正我还在生死当中嘛哈。大家有看到这段话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有了哈，嗯好。在生死当中挣扎，他忽然发现海岸的东方离自己所在的地方不远，表示东方那一部分、啊、就是涅槃了。我们在生死海当中嘛，生死河当中，好，东方 就指向涅槃的彼岸了、嗯、那就是恶了。我们在生死当中嘛，看到涅槃彼岸，而且在那边沉沉浮浮是吗？相对的恶，等到开始要三了。开始往前游是吗？开始往前游就动了，就是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什么？要真正能够动的，动就是我们能够出离三界，往什么涅槃彼岸去动的，那就是哪一个法印呢、啊？就是诸法无我印了、啊，诸法无我印，才开始前进哈，开始前进，渐渐远离西方，远离西方就远离我们生死世间了、啊，渐渐往东方的海岸，那就三了。好了，等他一翻身到了东方海岸，一翻身到了陆地了呢，那时候就在那时候，他到底在东方还是西方？是动还是静？一切都不可说，在涅槃境界一切都不可说。到那个地方，但是我们在生死河当中，可以不可以说东西啊？可以了，可以说动静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了。真的到了那个地方，我们可以会不会说生死涅槃都可以说咯？我们说还没到了，而且生死，我们说生死来看到东方是吗？东方就是涅槃彼岸了，都可以说生，可以说东西了，可以说动静，但是一到了涅槃，一切都不可说了。在涅槃那里没有东西方可言嘛，是吗？也没有动静可言，都超越了啦。因为动是根据什么来说？静咯，是吗？西方呢也根据东方，一到达目的地那就不可说了，一切都不可说，所以那就是一了。如果前面那个三呐、啊，二三那就三法印喽，后面那个一呢就是什么？一实相印喽，一实相印超越了，就真的到了涅槃了。涅槃那不可说是吗？但是要说就是跟生死相对说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师尊在那个漫无边际的生死大海中，这么一下，既然有可话有说了，说一说二说三，但是这个说一说二说三，哪一个是比较对我们、啊、比较适中的了？说二是禁止的了，二禁止的这样说对我们也没什么帮助。如果只说到禁止的二，那我不要听了，因为说到涅槃跟我有关系吗？没有办法达到涅槃了，是吗？啊，意思讲就讲说生死苦，又没有办法达到涅槃乐，我不要相见。我干脆在苦中作乐一点，还好，好日子还好过一点，是吗？但是佛法不会这样的、啊，有时候要有生死苦，就会能够有涅槃乐可得了。所以说生死苦，它是如实观呐、啊，不是悲观，也不是乐观，如实观。但是如果只是如实观是这样哦。说生死是苦，我也不要修。为什么修？他永远不能让我解脱，我不要修了，是吗？但讲生死苦，他会跟我们讲说有一个涅槃乐可得了，那我才要修了。嗯，所以佛法的智慧，它可以让我们认清世间的实相。实相认清之所，我不认识清楚实相还是这样的。认识清楚之后，佛法的智慧是能够让我们离生死苦得涅槃乐的。所以一是触着即犯，触着即犯，我们说弃恶不着一是吗？ 一，那空寂性是不可说，你一触及，你就是执着它，那就犯了。所以是虚妄不用的啦。我谈的叫不恶，不恶就在谈这个了，不恶，超越。但是不恶，我们说弃恶又不要着一啊，弃恶又不要着一。所以想翻仙苦海，生死苦海，我们想翻仙的话，那动的三法印的理解跟实践是最适当的。就是我们说到嘛，我们这一堂课要说的就是三法印的真实性与实践性了。我们要理解三法印的真实性，我们说法印的哈，也要用三法印来理解它。在行见呢，还是要依着三法印来去行见。所以动的三法印的理解跟行见是最适中的。这三法印，我们说三嘛哈。说一说二说三是吗？我们前面说到，如果世间呢、啊、讲一，只要一有自信独一的一，相对的二，说到三，那都是细论相，没有这样的相。那佛陀也是说一说二说三是吗？但这个三法印是缘起的三法印吗？是缘起的三法印，所以佛法是没有否定世间相的，世间的相是不能否定的。现现实实的存在的这个法是不能否定它的啦，连佛是创觉实相还是创造实相？
创觉。
创觉实相。所以现现实实的法是不能否定的。佛陀只是对那现现实的法啊了解它的实相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是创觉。佛陀创觉的啦，无私自悟的创觉，但是它不是创造实相，所以。我们世间幻现出一，幻现出二，幻现出三的这个幻象是不能否定的、哦、生灭的相是不能否定的、哦、来去的相是不能否定的、哦、那世间就是因为有自信见是吗？生死，这就是生死根、哦、就是因为那自信见，因为有自信见就有那实在感、哦、有实在感，好的就拿什么，不好的就不要了。这种在生死的、哦、就有后有爱哦，是吧？最根源就是来自那自信见，其实我们内在的实在感呢，就那自信见。所以世间一怎么说就错了。佛法呢没有离开这个，但是佛陀是什么？内心不为实相，就知道他是什么？缘起如幻空寂性，外顺世俗，然后才能够我们依着世俗地才能够入第一地的。所以这个是三法印是缘起的，不要呆想它是一，是一，是恒是数。我说说得明白一点，那只是缘起正法的三相。缘起正法的三相，导师挂号就是一时相印即是三法印。所以这个三法印有没有离开一时相印呢、啊？没有离开一时相印，只要是如果是离开一时相印的那个三法印呐、啊，就不是佛法的三法印了、哦。所以我们讲无常啊，千万不要有一个无常，是什么？是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，常的实在性不可得，所以因缘和合它就可以什么生。因缘离散它就可以什么灭，所以就是因为常性不可得幻现出的无常相，常性不可得就是什么？不可得就是空咯，常性不可得就是空咯。所以这个就是缘起正法的三相，就是缘起正法的三相，也不重也不横，如三点，三点而不是三角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如果在话当中，如一呀、啊，佛那个梵文的一呀、啊，一就是像显一、啊，如一的三点是吧？我们在佛法都会说到一的三点，梵文一字好像这个三点。
为什么三点的不是三角形？三角形就有横有竖，有来有去，有一个实在的。如幻的三点是什么？幻现出来，就像戴安经也这样说了哈，衍生怎么样？衍生无来处，湮灭呢？无去处，因因合合，它就怎样生呢？就是这个地方就生了，念离散呢，它就灭了。如果有来处有去处啊，就好像有横有纵哦，就好像这什么叫横，就在时间；什么叫纵，就在不是横，就在什么空间哦，彼此嘛。横什么叫空间，就是同时啊，同时的这个，我们现在说空间叫同时的现在，啊，在同时。同时也就在空间上说，是吗？意识就在时间上说。既不重也不横，既不重也不横，就是说它是如幻的，衍生无来处，湮灭无去处，所以它就因合合，它就在这个地方生；因离散的也在这个地方灭，所以这个三法印就是缘起的三个相状，缘起三，如一的三点，这不是三角形。一三角形就好像我们说来有来处，去有去处，有那个。而这个，所以这底下导师画的这一条线哈，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是吗？此岸到彼岸有没有动啊？也是有在动是吗？但是那是如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如幻，没有它的实在性，所以用这个三点来表示它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依着三法印，我们说这个三法印，如果跟说到三是吗？所以说到三法印，那个涅槃极净印也是属于什么？也是属于有为法咯，因为跟什么涅槃相应呢？是吗？不，跟什么涅槃就跟什么生死做相应了。这一说出来，那就属于世俗地了。这样缘起的三相，缘起的三相，我们说自信见会不会随便无眼无眼无眼无眼就升起自信见？不会的。他就是对缘起的相貌不了解，以为他有实在性，我们就在那边起执着了，是吗？所以就是对缘起的三相不了解了。缘起的三相不了解，我们说缘起的三相，他说无自性是吗？对缘起的三相不了解，就变成什么自性的三相。这样对三法印，如果看用缘起法，缘起的三法印是吗？我们说到缘起的三法印，就是缘起法的三个相状了。缘起法三个相状，我们如何来理解它？就是我们说到，我们说缘起法就是因缘所成法嘛。因缘所成法，它就是果的法，果法。相对因缘来讲，我们说一切法就是因缘所成法；相对因缘来讲，这个一切法就要什么果法了。我们刚才讲不是缘起法就此不彼是吗？此就是因是吗？彼就是果是吗？我们说一切法都是什么缘起法是吗？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，所以相对因缘，我们说现在的一切法叫什么果法，就是存在的法，存在的法，存在的话就此有不彼有的那个有咯，就有，所以我们说一切的法存在就是有咯，有的法是存在，有是吗？有它存在在哪里？有的法一定存在在时间，还有呢？
空间。
其实啊，时间也是因果法的流变是吗？时间有没有离开法？有没有离开这个有？没有。空间有没有离开这个有？
没有。
没有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说 切法存在在时空，时空有没有离开缘起法？就是因为有缘起法才有时空的幻现，是吗？但是时空一幻现出来，有没有它相对的存在性？时间空间一幻现出来，有没有它相对的实在性？
有，
它也是缘巧之一，是吗？就像我们在有钱了哈，有钱是五蕴所合而成的嘛。就像这个房子，它是什么砖瓦等等所组成的，是吗？房子它能不能离开砖瓦等等？不行。但是它是不是就是砖瓦？
不
是咯。砖瓦可以是因，是吗？房子可以是果，因跟果之间是不一不一的。因是具体的存在，是吗？果呢也是相对的具体存在，不是实有的存在，相对的存在性呢，缘起的相对存在性，一样。所以一样，有也是如幻的有，是吗？因缘所成，依着幻现出来的时间空间也是如幻的，但是一幻现出来，有没有它的相对的存在性？
有
吗？
有
它相对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有也可以存在在时空，有的这个法也可以存在在时空了，但是每一个有没有它的时空性？有了，是吗？就像每一个有没有它的空寂性呢？有吗？没法表达空寂性。所以这个就是缘起法的三个相状，只要一存在的有升起的这个有法嘛，它一定是存在在时间空间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只要一存在的法，这个法呢一定会展现是什么时间相，就是我这个法呢，因为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，是吗？我这个法就从少年婴儿少年壮年老年，是吗？所以这时间演变，所以这个法呢就有这个时间性一样咯，也有它的空间性咯，是吗？色法，我们说色法就跟那个空可以做幻现，互相幻现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所以这个法，一切的法一定存在在时间空间，这就缘起法，一切缘起法的三个相状，缘起法三个相状。那这三个相状，这就三法印了。你说诸行无常印，它是在哪里说？
有。
诸行无常，无常它是在哪里？
时间
无常，时间喽。
时间
就是诸行无常，就是行无常，那就是生灭相喽，是有为法喽，生灭变化，它就在时间上说，时间，所以生生灭灭是吗？生生灭灭是什么？时间的有没有过程？说到前生后灭嘛，哈。所以佛陀说，诸行一定是无常的，无常。那这个呢？我们说，缘起三相不了解就执着，变成什么自性的三相了？自性三相，它对缘起法在时间里面过程当中，我们缘起法说它是诸行无常，但是自性见呢，在无常当中，它也可以承认无常了。但是它会承认那个表象的无常，在无常当中，它会执着一个什么？常不变的。他虽然看到生生灭灭是吗？他说承认他是外向生生灭灭，但是里面呢有一个什么常实在性，所以那是什么实在感表现在哪里？实在感就是自信见哦，自信见表现在哪里？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。它那实在感就表现在什么？常性，常的实在性，有一个常不变的啦，有不变性，那就是自性见了。所以对缘起法的什么，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它是什么无常相的这一部分，它不了解，它这个自性呢，表现在时间的演变过程，因为这个一切法没有离开时间呢，所以在时间的变化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那个自性见实在感就会执着在这个当中，有一个常性可得。
那是不是谁讲？是哪一个宗派讲说有自性的三法印呢、
没有，我们现在是讲自信见。
对啊。
自信见，自信见，就是因为佛法佛陀，我们现在对那三法印，三法印是没有离开缘起法的三法印。就是在这个缘，现在要谈我们的自信哦，实在感，实在感它会千变万化，千变万化。我们的实在感，它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它就会执起什么？执起有一个常性不可，常性可得，常性可得，那就是我们的自信见之一，它表现出来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的实在感啊，自信见啊，不要离开时空去做观察，不要离开时空。就是要从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现在是在跟各位讲到三法印，如果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观察，日常生活观察，我们说要破我们的实在感自信见，要一个具体的方法，要非常明确具体的方法去观察它吧。啊，我们自信见会表现在哪里，我们都要非常深刻的知道哦，否则是它是会抓不到的。我们说不要有实在感，不要有实在感，我们如何去观察？我们如何去观察它？在定中，我们明明白白，但是明明白白，我们要观察什么？都要有一个对象可以去观察，这就在说了。所以三法印，佛说三法印不会无缘无故说那个三法印，所以我们要这样来去理解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善用它，在日常生活上去很具体的依着这个法来做观察。才能够越观什么，越能够依着佛的正法来去什么，来去面对我们的什么贪嗔痴，贪嗔痴就不离开这个根本的，就不离开那个自信见实在感。有实在的好的就拿，就贪什么；不好的就嗔，就排斥。那些要怎么去观察？还是不能离开这最根本的地方的。所以说到了这个诸行无常呢。所以无常，如果在观察过程当中，就在有为法，有为法就生生灭灭，有作为它就会生灭。所以佛法一个诸行无常，就在缘起的事相生灭当中，就是在我们凡夫的有为法当中，先说到诸行无常。而我们的就是因为自信见不了解，就认为在这个地方实在感表现在这里，就执着有一个实在不变的，不变的。至于彼此之间呢，彼此之间佛法讲是诸法无我，是吗？因为诸法是通有为无为嘛。我们现在在世间在观，就是观有为这一部分，诸法无我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独一的，自己独存的，独一的这一部分是没有。各位，我们讲那诸法无为哈，这个诸行无常，诸法无为。在这个地方已经在更深刻跟大家讲什么叫做诸法诸行无常了。我们一般在讲诸行无常是吗？诸行无常就是生灭变化等等的。我们在这地方在更深刻的在说明什么叫诸行无常，更深刻的说到常性不可得而幻现，观察它的生灭无常。否则我们的观无常叫无常，像小心久了之后就有一个无常咯，有个无常，但是有咯，但是一不小心的话，一不小心我们看会跟那个世间的那个无常啊会混在一起的，会混在一起。因为世间也在讲无常嘛，是吗？我们佛法讲的无常，它不是重在幻象说它的无常相，更深刻来讲，就是如果要跟那个自信三相，要破那个自信三相的话，我们说一切的自信见它不会无因无缘的生起来，在时间上它就表现出一个常性，常性可得。而在空间彼此之间呢，就会感觉到虽然是相依相言的，但是总是会在那里，在内心深处感觉到我有跟别人
不一样，
不一样就是独立存在的，跟别人不同的，有的一独一的不然要否定你就是这种我。如幻假名我是没有否定，但是不然要否定的就在内心深处最深的那一部分，有一个自信见在的话，彼此之间相依相言了、啊，一定有一个好，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一种，那就是独一独一的我。我们呢，我们呢，就在彼此之间呢，不知道诸法是无我的，所以我们的自信呢，自信见呢，表现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会表现在哪里啊？言我跟别人有一个什么，终究有一个独一独一线。 那至于这个有呢，这个有是什么？我们说这个有是存在在时间空间是吗？那我们直观这个有本身呢，直观这个有本身呢，我就是当体，这个有当体本身是什么？无声。我们说无有就是无声是吗？我们说有就是声嘛，就是无声，当下就无声，无声才幻现是什么？生灭，才幻现什么？如幻的有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存在的法，它一定存在在时间空间，一定存在在时间空间。那、啊、我们自性见就直观它当体了，是吗？直观这个法就实在的，是吗？直觉呀、啊，直觉这个法就实在，是吗？我们直觉它就实在了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在怎么观察它呢？如果三满印来观察它，我们不要离开时间空间，我们离开时间空间，直观它的无自性空啊，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自性见相应。我们观察它的空啊，一定跟我们的自性见相应。因为我们的自性见无始劫来就是直观当，是吗？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时间空间，不要离开时间空间去观察，然后再观察它这个法本身就是有了存在的法当体怎样无声，没有实在性的生，所以幻现出什么生生灭，所以幻现出什么有了，生就是有了，所以在无声当中就是无有。没有实在的有当中什么幻现出什么如幻的有，如幻的生，这是三法印。三法印用在具体的事项上，就是这样观察，就是缘起的三相。所以佛陀讲三法印，他为无明无眼说的，基本上我们就这样来观察。所以从生死的彼岸，此岸到涅槃的彼岸。生死的此岸，他就说诸行无常；涅槃的彼岸，比涅槃极近。但在这个过程，要从这一岸到那一岸呢，就是要就是诸法无我因，诸法无我因最重要就是它没有一个实在，没有一个实在，没有一个实在性。啊，这个，所以在用这个自我见呢、啊，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这是可以说是生死根呢、啊，我自信。自信的这个，也就是生死根，就是沙家已见了，所以从这边破了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自信的三相，自信的三相，我们要如何去观察我们的自信见呢？不要离开时间空间。什么叫不要离开时间空间？我们在时间里，因为在动的观察，一定要在动态的去观察，在动态观察时间里面过程当中，哦，我们那个。常性可得的那一部分，执着它，是吗？我们就要观察那一部分，在彼此之间呢，我们就要观察那个独一性，跟别人没关系的那一部分的自性见，然后这样在时间空间的动态和而相续的观察当中，再来观察它的当体，这个有，这有本身呢有没有实在性？没有实在性，那就是没有实在性，就是无有了，无有就是无生。就当体无生，那就是中论讲的什么八部的不生不灭的那个当体之观它、嗯、这就是缘起的三相。从缘起三相当中，就是对三法印，三法印就是在讲缘起的三相嘛，是吧？缘起三相当中去观察它的自性不可得，因为缘起就是自性不可得嘛，啊，自性不可得就要在缘起的三相当中去做观察。嗯、这样的话，我们。就更能够怎么样，更能够很具体的，像什么叫在时间在空间呢？我们随时的一切的意念都没有离开时空吗？是吗？包括我们观察我们的心所也是一样的，彼此之间心所起来是吗？心所的前后也是心所而起来，连我们的一切一切的法，心所法啦，包括一切一切的法，有没有离开时间空间？没有离开的。如果空间来讲，就是彼此有时间我让在我那心头起来是吗？我的前后，我前后想，所以可以，基本上就是没有离开这些在做观察的，嗯，啊，至于这些，至于再更深刻就是，刚才说到常性不可得，那就是空喽，
不可得就是空，所以一样哦。
缘起的三相，缘起的三相，我们说在也是在缘起法见空是吗？缘起就是性空的缘起喽。既然缘起有三相，空性有没有三相？有喽。这个缘起向上说，缘起向上就是这样说。我们说到缘起的三相，在时间上说就是常性不可得，是吗？换言之，无常相它是常性不可得，常性不可得就是空，所以一样喽。空性在时间的演变过程当中，它幻现出来的意象就是什么？幻现出来的意象，意义的意啊，幻现出来的意象就是常性不可得，常性。而至于在时间，在空间彼此之间呢，幻现出来就是我性，就是独一性不可得。独一性嘛，独一性就是自性不可得，自性不可得，它在空间彼此的幻现出来那个意象就是什么？独一性，跟别人没关系的这样的性呢是不可得的。在时间呢，就这个常性不可得。在这个当体呢，就是什么生性不可得，生的实在性不可得，就是有性不可得了。生就是有是吗？就是有性不可得，生性不可得，这个实在性不可得。所以我们说缘起的三相，就是缘起法一定是存在有了，它一定会存在在那里，时间空间。所以我们不要离开时间空间来观察当体，这个法本身没有一个实在性，那就是空的三相。空，刚才说到空和无相啊，无相那是在究竟里超越，但是我们现在要再多观察是吗？观察咯，观察也要具体，非常具体明确的方式，就依着缘起三相，依着缘起三相来观察它的什么无自性的三相，就是空性的三相，然后用空性的三相来破我们的什么自性三相，破我们的自性三相，这样就对于我们的缘起法的真实性跟它的实践性呢，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了。这个是一切一切的法都没有离开，所以三法印就可以说是缘起的三相。只要这个缘起的三相一定是动态的喽，一定是动的，所以就是什么来去哦，来去。所以中论的前面的记诵啊，不生不灭，不依不异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基本上就在讲有时空，一切法都不离开这个。所以我们观察一切法，一切的法，就这样观察了。当然，在非常深刻的缘起正见呢，缘起的正见，但是都缘起的正见，一切正见。都不离开观察这三方面，就观察三法印，这样就要对于我们缘起的正见更深刻更广泛。所以对于什么叫此故彼，是吧？越深刻我们对这三法印的理解就越深刻，依着三法印来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现象更深刻，这样就能够越深刻的话，我们的空寂性的三相就能够面对我们的自性三相。因为我们的自信啊是千变万化，所以中论啊破了这个，它转寂是吗？一直在转寂，一直在转寂，所以我们要让它完全现行嘛，完全现行，就要用这个。这个当然刚开始不容易修，不容易修是吗？不了解是吗？但是都有。
我们就举个例子啦，这个实在是日常修怎么修，像这个中论。
好，这个好，不是三，是三点，不是三角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
对，
可以了哈。整个是如幻性，可以理解吗？它是如幻的。
师父要不要休息一下？
好，这里看一下了哈。佛陀建立这样的体系，启示学佛者的途径就是这个，以下这张图了。是啊，这张就是第三页的，有没有看到？第三页的底下的那张图，诸行无常印是吗？然后诸法无我印，诸法无我印就是空了。然后涅槃寂静印要依着什么？从诸行无常印画一个箭头是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
有
了哈。然后又跟另外一个箭头到涅槃寂静印，你刚才说到没有三角形，这边又画一个线，那是如幻的喽，如幻的喽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要有个过程嘛，但是五十万都是如幻性的，没有个实在性的，所以佛陀是内心不为实相是吗？外顺世俗嘛，外顺世俗也说一说义，说横说纵嘛，在时间就说什么，如果时间的有没有过程当中就说竖的了，是吗？在空间有没有过程当中就说横的了，一时间，但说是如幻的，内不离实相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透过诸法无我印呐、啊，然后才能够从诸行无常印到涅槃寂静印，就从生死到涅槃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
好，身体好。